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今天您好吗？是否学会了慢慢的在生命当中把主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呢？今天啊，咱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我们会根据生命记的第四章来看我们今天的信息。好，我们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面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虽然我们常常落入敬拜偶像的圈套和罪行，但是你却爱我们，很久忍耐，常常的等候我们回转到您的施恩座前。求天父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今天可以开始立志要把您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嘉禾呢，从小功课都是拔尖儿的，从来没有下过前三名。虽然他小时候家境不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连老师都说啊，一俊遮百丑，成绩好就够了。导致呢，他非常看重自己的每一次的考试成绩。有人笑话说他是典型的亚洲人，所有功课都必须是 A 以上，否则 Asian。就是亚洲人的英文没有这个字母 A 的时候就变成了 sin， 也就是英文单词的罪。那嘉禾呢，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努力学好功课本来就是每一个学生改进的本分。学校呢也号召全体同学以他为效法的榜样，所以啊，让嘉禾越发拼命地保持自己的优异成绩，不能够容忍错误和闪失。只要有一次考试没有得第一名，他就会整个人都不好了，连续几天都打不起精神来面对。一到这样的情况，母亲还需要请辅导来家里开导他，免得他得忧郁症。就这么起起伏伏，一路挣扎，一路顶尖，直到他博士毕业。当他和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结婚成家之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太太呢很喜欢读书，虽然以前小时候并没有嘉禾的成绩那么鹤立鸡群，但嘉禾却不喜欢读书，只要不考试不需要的情况下他从来不碰书。太太问他说，嘉禾，你不是非常喜欢思考学习新东西读书的吗？为什么现在根本不碰书呢？嘉禾回答说，我只是为了考试才读书，我根本不想读。这回答让太太心里忽然非常难过，感觉自己面对的完全不是以前认识的那个努力学习向上的众人的榜样，而是一个陌生的被动无趣的生命。 您觉得嘉禾的问题是什么呢？太太会难过的原因是因为她看到自己的先生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过度专注成绩，而把当时生命的目标和方向搞错了，单单为了保持好成绩而学知识，而不是对知识和学业本身感兴趣，以至于等他学完了自己需要学的东西，拿到了文凭和证书以后，他就再也不学习了，对书本根本就失去了阅读的动力，因为他所有的动力都来自于考试要得 A。 其实啊，这就是他生命当中最大最难突破的一个偶像。当我们以任何人事物来代替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置，不再以追求上帝为我们的人生目标和方向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所看重、所追求、所爱慕的东西代替上帝的位置，变成我们的偶像。这样的偶像崇拜其实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私欲、恐惧和骄傲。今天的经文中提醒我们省察自己的生活状态，看看有没有什么是我们用来替代神第一位置的。有时候偶像是有形有体的，但更多的时候偶像是看不见的，但它会成为我们的主人，奴役我们，捆绑我们的灵魂。偶像崇拜会让我们失去真正的目标和方向，让我们追求错误的目标，最终让我们忘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为虚空无意的偶像而活着。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洁净、清除干净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虽然我这么不好，常常以别的东西来替代您在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置，但您还是原谅我，把我寻找回来，让我可以不再过一个敬拜偶像的人生，而是单单学习爱您、追求您、荣耀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去读《生命记》的第四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憎恶我们拜偶像呢？第二，什么是偶像？你生命中有偶像需要洁净、除掉或者是打碎吗？但愿借着这一段美好的家庭灵修时光，我们全家人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省自己是否有拿什么别的人事物来代替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置。也鼓励您全家人坚持每一天跪在神的面前，用至少10分钟的时间为自己、自己的全家人、婚姻、儿女、灵舍、整个这个世代来代求，求主帮助我们复兴我们的祷告生活，也在祷告的过程当中观看神复兴他自己的作为。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老牧师 Anthony。
我是 Mabel。
是的，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精彩的生命见证。真儿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都非常非常的深受感动，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生命呢会成为亲爱的听众朋友的一个极大的影响和祝福，让我们继续来揭开他们的生命的谜底吧。你们两个有没有及时的沟通？你们在婚姻里面是怎么去共同去面对的？还是说你更多的时间是自己扛着，因为你是老大，
所以你更多的时间自己扛着，你有没有去求救？
那个时间我还是一个大儿子的一个心态，我在下一个访问里面我就说多一点我大儿子这个心态，圣经里面大儿子。
是的是的，我也想到说有好多时候虽然我们进入婚姻了，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成长呢，神也是给我们，不是什么都是两个人同步的，有些时候他也给我们各自需要去面对和去成长的空间。有些时候甚至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也深深的感到孤独，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因为好多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配偶帮我们解决的，是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来解决我们的。在采访你们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是蛮感动，因为我总是注意到 Mabel 师母她讲到神的时候她就是热泪盈眶的，就是很容易被神的恩典所触碰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我就相信说其实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分别各自爱主，以至于你们的眼光都不是总是盯在对方的身上，哪怕一个人是小公主的一个心态，一个人是大儿子的那个心态，但是最终你们还是把眼光转向了神，以至于你们可以去面对你们婚姻当中的这种危机啊、难处啊什么的。那我很想知道说在教育女儿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什么很大很大的难题，比如说两个女儿在青春期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在加拿大出生和成长，和你们两个在香港出生成长的这种文化的冲突等等，因为这是我们第二代移民的父母，我们都容易出现的这种状况，我就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带给你们冲击，就是你们两个在教育女儿的这个事情上面是一致的吗？还是说你们两个也有不同的理念和态度和方法？
我想内部帮我很多，因为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很多事情我都属灵化，把教养女儿也看作，特别是我是一个牧师，我就看她一定要成为一个属灵人，当然我希望她是一个属灵人，但是我很容易去重蹈覆辙。我们之前的几代的一些的情况，特别是一些牧师对他们的孩子的一个要求
PK 的这个孩子的压力，你也把他
对很大，所以我感谢神，我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当我还有这个想法，我记得他们还很小的时候，我经常跟他说，爸爸小的时候如果我做这些东西，奶奶他会怎么样对我，我就是帮他出来，帮我的妈妈出来去压我的女儿，就是说你们做得不好，你应该做得好，应该不是这样的。但是我来加拿大，这个对我现在的侍奉也有影响的，就是我在来加拿大，我了解加拿大文化，不是全盘的去接受，但是我要知道我的女儿是在这边长大的，还有她是一个突德的个体，在上帝面前，你问我们恋爱的经历，我推到我说我的女儿他们二十多岁推到我们开始交往的时候，其实那个时间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们已经为我们的下一代去祷告，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好的。但是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李维看到我是多么的想我的女儿他们是一个敬虔的一个后代，当然我现在还是这样求，但是现在我知道从美国的身上，从一个不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人，你的身上我看到这个成长是很 dynamic 的，上帝在去呼召一个人，是不是哦？你去教会每天灵修好好的奉献有侍奉，这个就是好的基督徒，很多很多的不同的 dynamic 在里面，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学识放手。所以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当然我们有很多担心呢，但是我跟我的女儿他们有些事情他们可能做错了，我跟他们谈的时候，这个跟我现在去跟年轻人去相处也是一样，我说 making mistake is okay but learn from this mistake， 还有我跟女儿说的是，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做的对不对， 我就是你可以回来，爸爸妈妈在这里，爸爸妈妈都会让这个家会让你回来，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错事。这个也是圣经这个浪子的比喻嘛，做的怎么样的错，耶稣也是，上帝也是张开他的手让我们回去。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我有一些经历，我们跟他们这样说过，就我想这个给他们有一个安全感。这个跟有一些牧师或者是我们上一代的基督徒父母给我们的不同的是，可能有一些基督教的家庭，他们给孩子的不是一个安全感，是一个压力，他们围到家里面有很大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做牧师啊，牧师的儿女啊，他们围到家的时候，他们就要有一个模样，我呢不能偏差，我不能走差。所以这一个是我感谢神，让我从我的太太她的家庭背景里面，从她的生命里面学怎么样去看我们的两个女儿他们的成长。
我觉得神非常的怜悯我们哈，他在我们的日子尚未度一日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所以他为你们的两个女儿也是量身定制了你们两个父母亲，使他们呢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条出路，就是预备了一个父亲。我觉得这个父亲的想法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就是极其的渴望两个女儿能够归给主，然后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自然是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相信 Anthony 牧师他所代表的，就是在我们不清楚教养子女实际上他是一个恩典和神给我们的权柄，是一个 integration， 是一个整合的过程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会带给儿女一个律法主义和一种外天的宗教形式，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跟神建立那种更亲密的，更我喜欢你刚用的词 dynamic， 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多层次的一种生命的连接。但是非常感恩的就是又预备了经典的 Mabel 师母，在我相信其实母亲本来就在教养子女的事情上其实是影响力更大的，加上你们又是两个女儿，我也看到你们 Facebook 的照片，她们是非常美，出落的亭亭玉立哈，已经完全是美的无比。我相信说在母亲的教养他们的过程当中， Mabel 师母你一定是花了更多更多的心血和代价，那么你觉得在你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什么东西是最大的挑战？因为对你来说挑战可能跟 Anthony 牧师所面对挑战不太一样。
对，其实他们从小他们两个都是我在家全世界来带的，其实我们两个都很爱小孩子，所以在教养孩子方面我觉得我们整体上我们是一致的。其实我每一天跟我的孩子，每一天为我的孩子，其实为自己也是，为 Anthony 也是，我都有很简单的祷告，我们就是有献杯受教良善的身心，这三点我一直都是为自己为我们家里面每一个来祷告。我觉得一定要知道谁是神，然后受教知道自己是谁，我们自己的位分，然后知道世界里面有其他的人给我们良善的心去爱身边的人。其实很简单，我就是这样来教我们的孩子，但是在教到的过程，特别我们是牧师的家庭，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小的时间可能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人对他们的期望看法，对无形的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所以他们在成长在教会里面也有不开心的时间，有一段时间就是大概可能 grade 4 grade 5 的时间都是比较敏感的，他们要谁走在一次是朋友啊，所以在哪一方面很多不管是弟兄姐妹，其实有一些孩子的家长对我们孩子的期望是蛮大的，对他们的要求也很大，所以那段时间我确实很难受，因为哪些家庭是我的弟兄姐妹，这两个是我的女儿，他们对我的要求有的时候是过分的，但是我不能说出来，也要教我们的孩子，所以那份张力很难受， 这是最难最难，但是我也是按着我哪一个三点继续的教我们的孩子，把焦点放回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怎么来看自己，怎么来看神，怎么看身边的人，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都是这样来继续的求。这个是小的时候的阶段的挑战。另外一个挑战则是他们转介到成人期，大女儿大概20岁，是另外一个阶段，我们要学习怎么来 balance， 我们要保护他们跟我们放手，这两方面要好好的平衡，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感恩他们一直都是在神的里面，但是也有他们很多成长里面的想法。可能有一段时间，我的大的女儿，因为她很多很多的朋友真是太多了，所以她很多时间都出去啊，晚上有的时候很晚回来。有一次她真是在女孩子的朋友的家过夜了 sleep over 了，但是忘了告诉我，我担心的不得了。哪一次就是我问她很多很多的问题，我 text message 跟她聊很多很多，我开始担心，我开始怀疑很多，你知道妈妈了，很多想法想象啊，想象她会不会怎么怎么样，所以我问她很多很多问题，她答我了，然后我要求她给我很多的 proof 来证明她的地点她在哪里，然后她跟我说，妈妈你停下来好不好，你 make me very scared。 所以哪一次就是成长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我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间我也有跟 Anthony 分享，他那个时间应该是在新加坡，所以我把我们的 text message send 给他。但是那一次最后我停下来，可能有两天我不想跟我的女儿说话，因为我觉得我要停下来想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都停下来在想的时候，只是他一直都说他没有说大话，他没有下框，所以我能做什么呢？确实我真是怀疑，很多很多怀疑，但是我要选择相信他，因为他一直都说他没有下方，没有 lying。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叫父母最大的挑战，要放手，要保护我们的女儿的过程当中也要学习怎么放手，因为他已经成人了。但是最后我说，无论你怎么样，我们也是爱你的，但是最后你要跟天父来 be responsible 负责。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做父母很大很大的挑战。但是他现在差不多22岁，其实也是一个过渡期了，那个时间就是他刚刚成年19、20岁，他像一个鸟儿放出去，很想很想很多的自由。你知道啦，疫情以后他们真的是很辛苦，有朋友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挑战就是保护跟放手两方面的平衡，但是最重要我们要把它放到神的手上，让他对神来坦白忠心是最重要的。
我非常喜爱刚刚梅果师母很真实的一个分享，因为我们只要是当妈妈的人，我太能够体会，就是当深夜了，尤其是女儿还没回家，不管她几岁了，我相信就是我们的那种焦虑感可能是大过任何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在生命的其他关系的层面都不会带给我们那么大的焦虑感。那这种焦虑感呢，其实它反映在就是我们真的非常爱，我们爱我们就想给他们最好的，但是呢我们又没有这个能力去保护他，因为他不在我们眼前，我们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时候，这一刻他其实挑战的是我们对天父的信心和对我们自己孩子的信心，就是真的要选择相信，真的没有办法，爱就是凡事相信嘛，就预先相信，等到他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信任破产的时候，他要重建这个信任呢是他的责任，但是我们的责任是预先相信，以至于这个关系才能够继续往下走。那我相信说刚刚 Mabel 师母在分享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他里面讲到三点非常重要的教养儿女他的一个 标准，就是希望培育他们的谦卑的心、受教的心和一个良善的心。我觉得这个是神所要求我们的，神要求我们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通行嘛。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快到了，罗牧师跟师母他们两个的美好的婚姻家庭故事正在继续中，所以非常的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我是 Anthony 罗牧师，
我是 Mabel。
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拜拜。
沮丧，举目向上望，身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福杯满溢。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身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